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
谢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就是我们应该在生命中作王，也就是说疾病不应该在你的身上作王啊，贫穷不应该在你的生命中作王，失败不应该在你的生命中作王啊，忧郁不应该在你的生命中作王，而是你要来作王，你要来成为那个得胜者。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来改变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思想啊。所以你看，神告诉我们要来作王，这一生我们神呼召我们要作王。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想分享的这个主题哈，是一个系列的名字，叫王子养成记啊，这个系列叫王子养成记啊。那么这个第一堂它的主题叫摆脱奴仆的思维，进入王子的命定。也就是说，神希望我们拥有一个皇族的心态，活出皇族的生命。那么什么是皇族的心态呢？我们先从旧约的两个人物来探索皇族的心态。那么今天我们先分享旧约中的两个人物，虽然他们没有出生在显赫的家庭，但是神培养了他们皇族的心态。然后我们来看看他们彰显出哪些皇族的特质。那么第一个这个皇族是谁呢？摩西。摩西大家知道摩西，神给摩西的呼召是什么吗？是带领以色列人摆脱奴役，对吗？摆脱埃及人的奴役，重获自由。那么有没有想过，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会安排摩西从小在王宫中长大？因为神要培养摩西从小就有一个皇家的思维，有一个皇族的思维方式，这样他才能有能力把这些做奴仆的犹太人带出埃及，来活出自由的生命。如果摩西从小好像拥有一个奴仆的心态的时候，他有没有能力在带领这些奴隶然摆脱奴役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神特别安排摩西，本来摩西是应该是一个被屠杀的一个孩子，但是神却神奇般的把他隐藏在王宫中，让他在王宫中长大所以他被称为埃及王子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摩西他在王宫中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首先，摩西从小呢是以埃及公主的长子的身份生活在王宫里，所以摩西他从小就是在一个被爱被接纳的环境中成长的。摩西他从小就知道他身份是尊贵的，所以啊，王族的心态就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尊贵的。第二点，摩西他 知道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身份尊贵，所以他会注意他的一言一行，他不会乱讲话。后来呢，他等他长大后呢，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埃及人欺负这个犹太人，然后他就开始这个，他就打死了这个埃及人哈。所以这我们看出摩西他有一个什么特质呢？他的特质就是他面对不公义，他是勇于伸张正义的，这是一个皇族心态的特质，勇于伸张正义。所以后来啊，神就把这个带领犹太人出埃及，摆脱埃及人奴役的这个重任交在了摩西的身上，然后摩西就承担起重任哈。所以正是因为啊，摩西能从小就被培养出来皇族的心态，所以他勇于承担责任，他拥有改变现状的勇气。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这个要进入一个自由的地方，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如果摩西他被当作从小是被当作奴仆长大的时候，他就不会认为他有能力来改变现状。所以我们从摩西的身上看到了这些皇族的特质。那么我们分享了一个男人啊，皇族里的男人，下面我们分享一个女人。皇族里的女人是谁呢？是以斯帖啊，她是皇族女的女人啊。这个以斯帖呢，她本来是一个孤女，但是她的叔叔莫迪改在她成为孤儿以后收养了她，而且莫迪改非常疼爱她，所以呢，这个以斯帖是在这个疼爱的环境中，在一个被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被养育成人的。所以以斯帖呢，他从小就认识到他自己是有价值的。后来呢，以斯帖长大以后被选入皇宫啊，参加了选妃。他在进入皇宫以后，他开始接受了一年的密集培训。什么培训呢？他接受皇室的教育，也就是说他要学习皇宫中各种的礼仪，他接受了皇宫思维的熏陶。他在皇宫首先生活了一年的时间，接受了一年的皇室教育之后，他被选为皇后。所以我们看到在他成为皇后之前，神一直在培养以斯帖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叔叔的疼爱下长大，第二阶段进入皇宫接受一年的密集培训课程，皇室教育。这两个阶段培养出以斯帖的皇族思维。那么，但是神让拣选了以斯帖成为皇后，可不是让她在皇后中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不是让她在皇宫中养尊处优的。神让以斯帖呢，他给了以斯帖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要击败仇敌，拯救他的同胞，他的民族。如果有喜欢看宫斗剧的， 可以来看，可以来仔细读《以斯帖记》啊，这是非常精彩的宫斗剧。那么其中那个时候哈，在这个国王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奸臣，一个大反派哈曼。哈曼呢，由于以斯帖的叔叔莫迪改拒绝向他跪拜，所以他就这个仇恨值拉满啊，要公报私仇，所以他就以这个设下毒计来引诱国王这个灭绝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哈曼是一个小人得志，是在国王身边的一个大奸臣啊，他的出身也是犹太人一直的敌人亚玛利人啊，所以呢，这个哈曼他代表的就是撒旦的势力。那么我们来看哈，当这个神的旨意啊公布于天下，说某年某月某日，这个整个犹太民族要被屠杀的时候，百姓，犹太百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记载了哈，犹太百姓叫哭泣哀嚎，躺在灰中。犹太百姓他们就听到这个噩耗，他们就被击倒了，他们如同五雷轰顶，就立马就崩溃了。那么以斯帖，我们看看以斯帖他的反应，当他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以斯帖他面对邪恶势力，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天天就是躺在地上哈哀嚎，而是他的反应是非常镇定，非常冷静的，临危不惧。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展现，他首先在邪恶势力面前，他就展现他散发出皇族的气质。那么这个时候哈，他的叔叔提醒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今现今的机会吗？他的叔叔告诉他，神为什么要让你得到皇后的这个位分呢？就是因为给了你这个重大的使命，在今天你要来使用你的权柄，要来发挥你的影响力，你要来拯救你的同胞。但是对于以斯帖来讲，他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斯帖记四章十一节。
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
谢谢。那么以斯帖他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国家呢，有一条法令，就是不得擅入内院见王啊。如果你违反这条法令的话呢，那你就会被致死，除非王向你伸出金杖。所以以斯帖他也面临着生死攸关的一个挑战。然后呢，但是以斯帖他拥有一个使命感啊。最后我们知道以斯帖他是拥有使命感的，他没有惧怕。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以斯帖记四章十六节，是以斯帖说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谢谢，你看这是以斯帖所说的啊，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他要禁食，他要在拯救，他要开始这个行使，出现这个展开行动之前哈，他首先要禁食三天三夜，而且让全族犹太族都要禁食三天，他要来倚靠神，而且呢他这个最后他依靠神，彰显出神赐给他的智慧，他设计来击败了他的仇敌，实现了逆风翻盘啊！所以在犹太民族生死攸关的这个关头呢，他发挥，以色列发挥了他的影响力，拯救了整个的民族啊！而且这个最讽刺的是，这个大反派哈曼，他死在了，他被挂在了自己准备的绞刑架上，所以以斯帖完胜哈曼。哈，以斯帖正是发挥出他皇族的特质，他彰显了他的影响力啊，他拥有皇族的思维，所以他这个战胜了他的挑战，然后呢逆风翻盘，他这个拯救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来庆祝普尔节，就是来这个庆祝这个胜利的一天，以斯帖胜利的这一天啊。那么刚才我们分享了旧约的两个人物，他们拥有皇族的思维，那么我们今天神同样也呼召我们，如同呼召摩西和以斯帖一样，要活出皇族的样式。那么我们要活出皇族的样式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真实的身份。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七节。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谢谢，这是神对新约的基督徒的呼召。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不再是奴仆的心，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里面还有这个奴仆的心，我们不应该活得像一个奴仆。那我们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是儿子的心，而且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后嗣。神的后嗣，这是我们今天的真实的身份，也就是我们是天上大君王的儿女，我们是超越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个欧洲的皇室啊，今天仍然有欧洲的皇室，但是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地上的皇室，我们是天上的大君王的儿女，我们是要在这个天上作王掌权的，这是我们的真实的身份，也就是我们要做王子，要做公主，这是我们的真实的身份。神的后嗣表示我们是应该理所应当的来承受神国的产业的，继承产业的。但是很可悲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就好像活在王宫中的乞丐一样，仍旧过着 奴仆的生活。那么什么叫奴仆的生活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描述奴仆的心态，在路加福音的15章。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谢谢。我们看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一个故事。那么这里讲到两个儿子啊，小儿子呢，他是一个浪子，他曾经这个拿走了自己的家产，然后挥霍无度，最后呢一贫如洗。回到父亲的家中的时候呢，这个父亲非常的开心，他为着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哈，宰杀肥牛来庆祝。但是大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反而不高兴了。他为什么大儿子看到了亲生的弟弟回来却不高兴了呢？他觉得不公平。他说，这个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觉得很不公平，他心中愤愤不平。这个但是这个你看父亲怎么说呢？父亲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句话说出了这个大儿子在家中的地位。这个大儿子呢，他生活在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然而他却生活的像一个奴仆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是一个奴仆的心，他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他需要通过他的表现行为来换取神的认可，换取人的认可。所以这个大儿子是一种交换的心态。所以大儿子他一直都不敢向父亲说心里话，说我希望能够得到一只山羊羔和我的朋友一同吃喝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他不配，不配得。好，下一页。不配得啊！但是王子会有这种心理吗？王子不会有这种心理。奴仆的心理认为，我没有价值，我不配，我需要靠自己的行为和表现来获得别人对我的认可。奴仆的心态叫交换的心态，但是王子不会有这种心态，因为王子知道我天生身份尊贵，所以父亲会把最好的留给我。所以王子不是交换的心态，王子是白白领受的心态。那么再看哈，奴仆他有一种什么心理呢？奴仆认为他无依无靠， 无依无靠的心理就是奴仆的心理，奴仆认为我只能靠我自己。但是王子会有这种想法吗？王子会认为我无依无靠吗？王子认为我一直有我的父亲，我的父王，就是这个国王做靠山。啊，这是奴仆和王子截然不同的心态。那么今天我们是靠自己呢，还是有依靠呢？我们靠的是天上那个大君王，我们的父亲是最有能力的。那么第三点哈，奴仆和王子他面对失败的态度是不同的。奴仆当他取得成就时，他会非常沾沾自喜，他会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夸口。但是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又陷入一个极度自卑的状态，无法自拔。奴仆在失败的时候认为自己失去了价值，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但是王子的情绪不会因为他的成败而变化，因为王子知道我永远是父亲的爱子，即使我失败了，我依然是王子，我的失败不能影响我的身份，我的父亲，我的父王一直在供应我，父亲永远不会离弃我，无论我失败多少次，我都有机会重新站立起来。所以王子是永远不会灰心失望的，因为王子相信父亲一直在扶持他，王子的心中永远有盼望。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奴仆和王子面对失败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么还有一点哈，就是下面奴仆和王子的安全感不同，内心的安全感不同。奴仆心中永远缺乏安全感，奴仆心中永远在害怕，害怕失去，害怕失去健康，害怕失去所爱的人，害怕失去财富，失去他今天的地位和成就。所以奴仆心中呢，一直是充满恐惧的。但是王子呢，王子心中是不会有恐惧的，王子心中一直充满安全感。王子相信自己是蒙福的，王子相信他永远一无所缺。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内心的自由度是不同的。奴仆他内心是不自由的，奴仆呢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啊，当奴仆遇到了挑战，遇到了问题，遇到压力的时候，情绪很受影响，就会开始茶不思饭不想，就开始郁郁寡欢，愁容满面。但是王子不会，王子内心充满自由，王子知道他不会被问题所困中，因为他相信他已经拥有了这个战胜环境的智慧和能力。所以王子是一直可以活在平安和喜乐的里面的。还有呢，就是奴仆呢喜欢与别人比较，奴仆常常啊，喜欢和别人比较，有一个争竞的心态，好像他不去争竞，他就得不到啊这个他的这个祝福，所以他一直在一个 争竞的里面啊，所以奴仆也容易妒忌啊，也容易猜疑，容易抱怨。所以呢，我们看到奴仆他就是常常不快乐的。但是就好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当大儿子听说他的弟弟回来了以后呢，他没有像父亲一样表现出啊这种快乐安慰啊，反而看到父亲为弟弟庆祝的时候呢，反而是闷闷不乐，反而是心怀不平。他说，你看你这个儿子哈，他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你倒给他宰杀肥牛犊哈。他就是心中他认为不公平，所以你看到奴仆的心中他常常存有这个苦毒怨恨，常常是抱怨，因为他认为不公平啊，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但是王子从来不需要去争竞，王子不会有抱怨的心态，因为王子看到，永远看到自己是蒙福的。因为王子他相信他是父亲的爱子，父亲对他的爱永不改变，所以王子的内心永远是充满平安和喜乐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在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翻转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蒙福，首先我们要摆脱我们奴仆的心态，因为这个奴仆的心态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影响到工作、生活、友谊啊，还有教会的服侍各个层面。那么我们提起来王子，我们想一想，谁是那个真正的王子，谁是那个最完美的王子？对，耶稣，耶稣才是最完美的王子，是那个真正的王子。耶稣有一次他在加利利海上和门徒坐船的时候遇到了狂风巨浪，那个时候呢，这个船几乎要翻掉的时候，门徒呢就已经怕的这个害怕将要丧命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当时耶稣是什么状态？耶稣有没有像门徒一样惊慌失措？在面对狂风巨浪的时候，耶稣这位完美的王子，他依然散发出王子的尊严，他依然散发着皇族的气质，他只是使用权柄斥责风浪止住，然后大海就平息了。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狂风巨浪面前，在巨大的压力挑战面前，耶稣内心依然是自由的，依然是平安的，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正的皇族的特质，就是没有什么能够压倒他，没有什么能够搅乱他的心。所以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来跟随这位完美的王子啊，我们来要用这个王室来接受王室的思维熏陶，每天不停的接受王室的教育，来活出一个尊贵的生活，王子的生活。那么这个我们想一想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代表了什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当你宣告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 今天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而且我愿意跟随主走一生道路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已经戴上了王冠，意味着你的身份完全被转变了。今天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神的儿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从乞丐转变为王子，身份的转变啊！今天我们已经从乞丐转变为王子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基因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血统已经改变了啊，我们今天拥有的是天国大君王的血统，是高贵的血统，是皇族的血脉。我们已经，当你宣告出来的时候，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对着这个世界，对着撒旦来宣告我接受耶稣作为这个做我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已经拥有了属天的能力了。所以这表明说我们的血统已经被改变了，今天我们拥有皇族的血脉。那么为什么皇上生出来的儿子他天生就能做皇上呢？因为他身上流的是皇上的血脉，所以他就拥有了皇位的继承权。同样，今天你我也是皇家产业的继承者。我们拥有什么了？我们已经拥有这个神而来的公义、圣洁、尊贵、智慧和能力，所有天父所拥有的一切我们都拥有了。我们讲到受洗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重生这两个字啊。我们来看看重生这个经文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谢谢。这里面讲到哈，我们耶稣说我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重生。当然我们受洗后就是重生，但是这个重生它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的灵魂得救，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罪得赦免，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要重新活一次，重新活一次。因为我们现在的生命，受洗以后的生命和之前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我们过去活在的什么里面呢？活在的是撒旦的谎言的里面。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重新摆脱撒旦的谎言，重新学习真理了，我们要开始接受皇家教育了。好，我们看下面一个经文。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谢谢。这里讲到耶稣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大家想一想，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小孩子思想很单纯，你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小孩子是不怀疑的。但是我们成人，因为我们已经学到，曾经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们认为我们懂得很多，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怀疑的思维。我们听到真理，我们会常常的怀疑。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重生， 这表示说我们要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小孩子啊，他很单纯的去相信，他很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所以呢，我们的重生表示说，今天我们要来重新活一次，不要再活在过去的谎言中。你过去是怎么认为的呢？你过去是怎么看待你的身份呢？过去你认为你的身份取决于你的学历、你的成就、你的财富，对吗？但是今天啊，你才明白这是一个谎言，而真正你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大君王的儿女。过去你称自己为什么呢？过去你称自己为蒙恩的罪人。今天你不能再称自己为罪人了，你要称为义人，称我是义人。过去你曾经会对很多，面对很多的问题、压力，充满恐惧，充满忧虑。但是今天，面对你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你的压力，你应该怎么想呢？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神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谢谢。这个，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原来神是要让借着照着他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拥有万有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会样样都充足。我们不需要像在过去那样担忧自己的缺乏，而是说担忧资源不够用，担忧我们的祝福被别人抢走，而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会供应给我们，一切都充足，一切都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过去你面对未来，你常常是忧虑的，是充满恐惧、担心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思想要被更新，这是一个皇族的思维，就是我们要想到的是圣经的应许，想到的是神的话语。过去当你看到你身上的疾病，看到你身上的症状非常的搅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呢？你会很忧虑啊，你会很担心，这个疾病能不能治好，这个疾病会不会复发，这个疾病会不会越来越严重，你会被疾病的症状所搅扰。但是今天我们应该转换我们的思维，我们拥有皇族的思维是什么？我们已经拥有战胜疾病的能力了，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权柄，用我们的话语斥责疾病离开我们的身上。我们宣告我们就是完全健康的，宣告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拥有的彰显出来，我们不能再活得像王宫中的乞丐一样，我们要彰显出来那个王子的样式，就像基督一样，活身上散发出那个皇族的尊贵的气质，不能再每天活在忧虑的里面，恐惧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神已经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祝福，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彰显出来，要把它彰显出来，在各个方面得胜。如果，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每天 我们现在需要每天用这个皇族的思想来训练自己，用皇族的思维训练自己。如果你过去常常内心有一些恐惧啊、忧虑的时候，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奴仆的思想在压制你。今天我们需要每天来用皇族的思维来训练自己，思想的是神的恩典，思想的是神的应许，是圣经的话语。这个，所以当我们活出皇族的特质的时候呢，这个生命中这个又大又难的问题就会一个一个的成为我们一个一个彰显我们皇族性情的垫脚石。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像那个大儿子一样，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却过着是一个奴仆的生活。所以从今天开始，从2026年的开始啊，新年伊始的时刻，我们要开始用这个皇族的思维来装备自己啊，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散发出一个这个皇族的气质。无论你走到哪里，让人们看到你就是与众不同的啊，这个跟你身上穿的这个衣服没有关系啊，跟你带的这个饰品没有关系，背的包包没有关系啊，哪怕是你穿着一个麦当劳的工作服，你都能彰显出皇族的气质，周围的人都能看到你身上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气质，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得胜，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财富，在你的健康、家庭、儿女的教育方面得胜，你可以散发出皇族的气质，恢复出神创造我们的原有的样式，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发挥出我们的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使命，如同摩西，如同以斯帖一样，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啊，让我们也拥有王子的这个使命感，活出神在我们一生中的那个呼召。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2026年的开始啊，我们感谢你用皇族的思维来装备我们，你把这个宝贵的真理向我们每一个人启示出来，请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祝福到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不断的用皇族的接受皇室的教育，用皇族的思维来熏陶自己，来改变自己的思维，摆脱过去那个奴仆的思维，让我们真正活出一个王子的尊贵的样式，让我们来完成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使命。感谢赞美主，奉基督得胜的名，阿们。